每年的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藏人群体等都发起抗议活动。然而在白纸运动爆发后的世界人权日，中国留学生却成为海外抗议活动的主体。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连续第三周出现抗议人潮。有八九学运领袖认为，被唤醒的中国年轻人不会再退回去了。以下是本台记者吕希发自伦敦的报道。
周六世界人权日，抗议声再次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响起。然而不同的是，今年人权日的抗议由在英中国留学生发起，数百名参与者当中有中国留学生，也有藏人、维吾尔人和港人，各族代表轮流发言。发起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 China Defiance 成员以在英中国留学生为主，代表以中英双语发言。他们表示拒绝继续当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内地人在清零中所经历的监控和封锁早就折磨了维吾尔人五年，方舱医院就是汉人的集中营，学习强国就是汉人的民族同化教育，而富士康工厂所谓的闭环管理和其他吃人条款与新疆棉花背后的强迫劳动也并没有分别。在越来越厚的防火墙和逐步收紧的审查制度下，我们人人自危，我们难以在中文互联网上表达自己，更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彼此。中国人被原子化，我们自扫门前雪，我们不要再被当成一颗螺丝钉，为了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活。我们是人，我们要的是人权。
他们也把中共统治下的受害者资料制作成海报，在中国大使馆外展示，呼吁世人不要忘记他们，当中包括实地采访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女权活动家黄雪晴、四通桥勇士彭丽发、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等等。随着中国政府放宽防疫措施，国内的反抗声音开始越来越小。然而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留学生表示，真正的秋后算账现在才开始，希望外界不要淡忘因为参与运动而被抓捕的中国学生。
我们已经看到有国内抓捕的行动，包括在南京传媒学院第一批抗议的学生和广州在上届抗议的学生都已经出现被失踪或抓捕的信息出来。我们听到以后也是非常担心，也是试图能在运动中为这些被捕的抗争者们发声。但是实际逮捕和秋后算账的规模比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肯定还要更大，所以也是希望有这样，如果有机会可以放大政治犯的声音，以及持续关注这些被逮捕的人他们的后续处境怎么样。
参与抗议的前八九学运领袖邵江向本台表示，当下的中国年轻人让他想起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他认为在白纸运动以后，被唤醒的中国年轻人不会再退回去。
这个风控，这个人间产祸呢，实际上是跟制度有关的，它实际上是用这个风控来加强社会控制。那你解除了一部分风控，但社会控制是不会解除，还有包括它制度性的这个造成人祸的原因也不会解决。所以那现在年轻人包括上海他们喊出的成都喊出的口号，就是一些基本的人权。那这些人权其实在中共体制下是会有的，比如说新闻自由。所以我想年轻人大不会再退回去了。整个民间社会是一个自我教育过程，然后自我赋权，然后克服恐惧，然后这个慢慢像滚雪团一样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运动就会到此就熄灭了。
参与者也把不同诉求带到抗议活动当中，关注女权主义、酷儿群体以及劳工议题等等。中国留学生安娜手持写有“工人的命也是命”的英文海报参与抗议。她列举了河南安阳工厂大火、河北方舱医院工人触电身亡等事故。她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希望外界知道，在乌鲁木齐大火以外，有很多中国工人因为国内清零政策而不幸身亡，包括赶造方舱医院以及被工厂闭环管理的工人。他也希望更多人明白，在苹果新款手机的背后是遭受强迫劳动的中国富士康工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吕希，英国伦敦报道。